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和清在推特上面说，新疆客属人民正在唱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最近几个月，中国外交官一直在度发布类似的视频片段，描述维吾尔人在新疆快乐感生活、唱歌以及跳舞。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在推特上面说，唱歌、跳舞以及灿烂的笑容，新疆人正在庆祝传统的库尔班节，亦都称为是宰牲节或者是祭祀节。驻柏林的中国亦是中亚问题专家斯丁伯格表示，随着新疆的人权问题成为中国亦是西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当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种现象正在上升。斯丁伯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而且这个亦都是已经发展到很多，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复杂的程度上面。2017年，当人权观察等权利组织指控中国在新疆拘留营大规模任意拘留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群体的时候，中国官员最初否认该个地区发生过任何这一类的政府行为。不过到2018年秋天，随着西方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新疆拘留设施据说是关押了超过100万穆斯林，中国承认政府在新疆各地开设了名为是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以帮助大众摆脱宗教极端主义的毒害。今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发布了一份备受期待的关于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报告，包括在所谓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任意拘留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穆斯林群体，强迫绝育、强迫劳动、家庭分离以及宗教镇压。中国官员多次表示，有关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是谎言，北京的政策旨在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以及是极端主义。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已经解决了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的问题，并且确保新疆居民的安全。据斯丁伯格说，除了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发布关于维吾尔人在新疆幸福生活的宣传视频之外，一些中国维吾尔人早在2018年就开始在 YouTube 上积极制作一个是上传生活方式的视频。由于中国政府的审查，包括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以及 YouTube 在内的流行国际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在中国被屏蔽。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亦都禁止下载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国际版抖音。根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穆斯林民族早在2016年就因为下载西方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式，用于规避审查的在线工具虚拟专用网络 VPN 应用程式，甚至手机里面的一些中国应用程式而被捕。不过根据专家表示，中国允许一些维吾尔视频博主以及在线影响者在中国境内使用被禁止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比如是 YouTube 以及是 Twitter 以进行中国政府的宣传。这些以女性为主的年轻维吾尔人开始出现在国际以及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视频帖子当中，这些的视频似乎展示了他们个人生活的细节，同时亦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以及新疆相关话题的罪责。斯丁伯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确实认为这种的宣传片是成功的，他主要针对中国的网民，他们似乎正在是观看他。他说在国外观众会更加怀疑，由于视频是中文的，观看次数是可能不会那么多，但是在某些地方仍然是可能会产生影响，他们看上来是非常之真实，而且影响者通常是富有同情心、有趣，而且是长得是好看。在8月在上海发布的题目为是维吾尔影响者宣传北京关于他们的家园的故事的报告当中，斯丁伯格和他的合著者谢尔在 YouTube 和其他的一些中国在线社交媒体上分析了来自7位维吾尔视频博主的视频。他说截至2021年6月，他们是总共编制了2672个可追溯到的2018年的视频，其中 他们是对大约500个进行了快速内容的分析，并且深入分析了大约30个。报告说这些视频是很有价值，不单止因为他们展示了中国宣传机器的运作方式，以及他们同社交媒体平台业务的交织方式，还因为这些视频经常令到大家了解新疆当地的生活，而这些信息正是极难获得。报告说年轻的维吾尔在线影响者上传的所有视频都在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的叙述当中，这些维吾尔女孩在 YouTube 上发布的视频的一些主题范围，从维吾尔妇女和中国男子的通婚到维吾尔妇女饮酒。报告说其中很多的视频突出了和明确定义的政府叙述完全一致的主题。2017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维吾尔人和汉人的通婚的宣传力度。在2020年10月，新疆日报表示，新疆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必须讲好新疆故事，弘扬爱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新疆日报当时报道说，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施定伯格说，对于某些人来讲，他们这一种的宣传片甚至可能是自发的，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相信他们所讲的一切，而是因为他提供了这些经济以及是政治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